是江国第一节第二节，今天接着讲，从第七十一页讲起，讲第三节。这一节所要讲的经文，也就是第六章后边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诸法空相是在讲，就是诸法的实相，也就是真如。真如就是实相，在经典里边，真如实相名称很多，有二三十个字多，但是说的都是一样东西。基本上说，我们平常是以真如两个字来代表。所谓空相就是实相，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个真实之相在那边。经上说，实相非相，法身非身。我们说佛陀的法身满虚空遍法界，没有这么大的身体满虚空遍法界，而是说佛陀是以法为身。法是什么？法就是真理，真理充塞于宇宙之间，任何地方都有真理，有真理的地方就是佛陀的法身。那么所谓实相不是真实之相，实相没有相，法身也不是身，这个跟我们的常识相反。我们感觉器官接触在道的佛经上面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虚幻虚假不实之法，这一切都是现象而不是本体。但是本体是我们感觉器官见闻觉知经验没有办法接触的，那要修持要靠我们的心，靠我们的智慧来证悟，不是感觉器官能够接触得到的。第七十一页第三节，真如复性，有无思无明说覆盖，那么有见闻觉知的作用，称为妄心。在佛经上面说，我们的如来藏识、如来藏心，我们的妙真如心，本来是清净的、无垢的、不生不灭的。但是无始以来，同时有一种原始无明，遮蔽了真如复性的性德，就变成了我们这一颗虚妄之心。我们这一颗虚妄之心，攀缘沉静，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一些沉静，而使我们这一颗原来清净心变成了一种攀缘沉静的妄想执着的虚妄心。照佛经上说，妄心复性本来是一体，心性不异。在净系大师智观杂义上面说，不变随缘故为心，随缘不变故为性。随缘随什么缘？随着因缘，随着因缘而变的 就是因缘祸合之法，也就是说为有为法，造作之法，那是法相，那是现象，而不是本体。随着因缘不变的，这个才是真心，妙真如心。因此性是体，心是用，佛与水虽然名相不同，而为实性者一。水上的波浪是相，不管是波涛汹涌到了大海里边，像小山一样的波浪汹涌在大海里边起起落落，我们到了小池小河边上边，同样也有所谓很小很小的波纹在水面上，但是这一切是相而不是体，体还是水，而体之性就是以实为性。大圆觉经上边说，十缘加合妄有六根，六根十大中外合成，妄有缘起，欲中即恶，此有缘相，假名为心。善男子，是虚妄心，若无六尘，在不能有十大分界，无尘可得，欲中尘缘各归三灭，毕竟无心可得。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心是因境而有，反过来说，境也是因心而有。经上常说的话，境由心生，心因境有。所谓境，就是我们见闻觉知，也就是我们的六种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识，这六种识可以简化为四种功能，就是见闻觉知。眼睛的作用是见，就是看见了；耳朵的作用是听，就是闻。那么鼻子、舌头、身体，我们称为嗅觉、味觉、接触的触觉。这三种只用了一个字，叫做觉。见闻觉这三个字代表着眼耳鼻舌身五种识，而知、知道、知识、了知、分别，这是第六识的作用。所以知是第六识，因此见闻觉知就代表着前六识的了解分别的功能，六种识。这其中四缘是见闻觉知，四缘真正说应该是亲因缘、等物间缘、增上缘、说缘缘，应该是说这四种缘。但是这四种缘祸合以后而生出了心识，心识的作用就是了解分别，就是见闻觉知。所以也可以不绕着弯子，简单的说，四缘就是见闻觉知，也就是我们的六识。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四大就是地水火风。有四缘、六根、四大这种种的因缘祸合，而有了我们的虚妄之心。我们刚才说境由心生，那是什么境？那是法境，是第六识的作用。我们现在如果想起我们家庭里什么人，我们在远方的亲戚朋友，我们想想看，是不是能够想象出他的声音、容貌？我们说个一分钟的笑话。 在认识国以后攻击的时候，常常挂的那个弯乱了扁了，有这么样的字，音用弯在，音是他讲话的声音，用是他的相貌，音用弯在就是说他的声音他的相貌都在我们的心识里边，我们还记忆着他，就如同他仍然在世一样的。那么就是说他的声音用貌就是我们的心识所接触到的一种境，这个境是属于所谓六尘罗歇应知，就是色声香味诸法已经罗歇，过去的影子现在这个影子还在我们的心里边。刚才说是说笑话，说到我们吴秘书长吴伯雄先生的笑话，因为多少年前我在台中火热闹，也是那个时候的医院啊，跟他熟识，后来传出他的笑话，说什么笑话，他要离开研究宫卖具的时候，员工给他送信，其中有一位工人书读的不多，但是很热情，就说局长离开我们这边使我们感觉到痛失英才。这个痛失英才四个字也是用在那个攻击的时候啊。这个吴局长很幽默，非常幽默，他就说了，虽然我离开了，可是呢我跟大家相处这么久啊，我会想念大家，大家也会挂念我，那就是英勇万载。很有趣的一个笑话啊。哎，笑话讲完我们讲书。那么所谓境由心生，生出来的是法境，心因境由就是十愿里边的说愿愿，我们心识生气一定要有对象，没有对象心识是不生气的。那么我们就说了，是不是我们的心识也有不生的时候，也有没有攀缘的对象呢？绝对不会，我们这一颗心即六识，虚妄之心，妄想执着之心，有生以来就像我们肉团心像心脏一样，因为在母体里边，只要形成肉体形成以后，这个心脏开始波动以后，一生不停止，到了停止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人的生命结束了。而我们的第六识有生以来一直在运作不中断，有五种情况是中断的，所谓修无相定、修灭尽定、生于无相天，这三种情况我们一般人几乎是接触不到。另外还有两种，熟睡而不做梦的时候，那是第六识休息的时候，但是我们一般人这种境界也没有。古人说自认无梦，自一个刀没有那个刀字旁，简单的说圣人没有梦，释迦牟尼佛没有梦，孔子还有梦，梦什么？梦见周公。为什么梦见周公？因为他心里面非常敬仰仰慕周公，那么所以他心里面仰慕周公，他就梦见周公。所以说讲开玩笑的话，说学生大白天在教室里打瞌睡啊，说他是梦见周公，梦见周公。我们一般人呢梦不见周公，因为我们心里面根本没有那一种对他那种怀念，但是我们心里面每天白天呢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白天受压抑的不能够达到的愿望欲望等等，都会在梦里边化妆变个样子出来。那么所以说第六识很难得有休息的机会，唯一的一个机会是在什么呀？闷觉，也就叫做昏倒，或者叫做无意识状态。 这种事情，你登山有山上跌下来的，到屋顶干什么的有高处跌下来的，在街上被车子撞着了一下昏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是前六识不起作用，但是时间很短暂。所以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四大是滴水火风，由四缘六根四大因缘和合而有我们这一颗妄心，而我们这一颗妄心一直在运作不间断，所以这一颗妄心它是妄念流转刹那不断，心缘一马对称攀缘，与四大加合之色身妄之为真我，这个就是我执，与虚妄不实之尘影妄之为真境，这个就是法执。心愿已满，真的我们这一颗心呢像猴子，就是猿猴了，那猿猴你给它关在铁笼里边，我们到动物园都会看到啊，它片刻不停不断的东跳西跳抓来抓去，它从不说是稳稳静静的休息一会儿，没有那么回事，所以称为我们心也是如此，偏开不停。那个野马在原野上它也是不断的东跑西跑，那么所以西游记里边形容我们这一颗心，形容说是心愿野马，形容的非常恰当。而我们的虚妄之心有了我执法执，处处以我为本位，我见我爱我身我慢，为了满足我的欲望与无欲妄境多说贪求，由于贪心之盛乃造作下种种恶业，有了造作的恶业便要承受有苦的业果，法华经上面这么说，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坚作于无欲痴爱故生恼，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道中备受种种苦。有业因就有业果，这个业果造的善业要享受乐果，造的恶业要承受苦果。那所以说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在六道之中备受种种苦，一切是必然的，有因就有果，这个是因果的本身是一种感应，而不是有一个神有一个机关专门主宰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有神也好有机关也好越管越乱管不清。日本电影叫做《罗生门》的故事，许多人大概都知道。几个人当时同经历或者同看到的一件事情，过后说出来以后，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说法。由此可见，人世间的事纠缠不清，纠缠不清，说理也说不清，辨别也辨别不清。但是它本身有一个法则，因果的启迪感应，因果的感应，不需要别人或者是什么什么机构再来判断，它自己本身会有感应。我人举夫反夫，我们像名家里所拴着我们一样的痴迷愚昧，备受诸苦而不自觉。老实讲，能够体会到我们是在娑婆世界，是在一个无作恶事，这个也要智慧，一般的人体会不到。因为他为什么每天为五欲六尘给这个心呢，已经是搅得是一盆浑水，他从来没有片开的能够反省检讨一下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生命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没有人这样检讨，一天到晚呢 就像是跑马场的马，马一推到跑马场，那唯一的目的就是拼命的跑，没有闲暇让他来反省检讨。几乎说人的一辈子差不多也是如此，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看到最近成年人犯罪就不必说了，青少年的犯罪这几天就发生了，青少年啊，一个小时之间抢了十家的超市，几个人去抢包了，几个女生怎么样怎么样，几个女生一起去跳潭自杀，使我们真是觉得很悲哀很痛心，但是也会觉得很为他们这种愚痴的行为觉得难过。唐朝杜甫大诗人的诗，他自己的房屋被风吹倒了，他作诗最后的两句说，俺得广厦千万间，俺得广厦千万间，说是你有那么多的房子，大庇的天下汉室尽欢颜，让天下穷人没有房子住的都有房子住，这一种胸怀很值得敬佩。但是问题是人的这种愚痴没有智慧，这个不是任何人说能够给他的，要让他自己去开发，自己去求证。我们可以给穷人拿粮食给他，拿钱给他，但是怎么样能够让他有智慧，这个只能够说是啊，佛法摆在那边，而多少人根本不信，这个就是他有没有这个善根，有没有这个因缘。我们看到最近青少年犯罪，真是觉得是一件很痛心的事。我们举父反父，痴迷愚昧，备受诸苦而不自觉。释迦牟尼世尊怜悯众生，为说离苦得乐的法门，告诉我们：惹离妄想执着，在一切之自然之即在现象。妄想执着说起来容易，离开还真难。好多人不是这样说吗？我们在电视上面有时候就看到这样的镜头，就说我也不愿意如何如何，但是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心，管不住他自己的心。所以王阳明先生说，教三种罪易，教灭三里边的强盗容易，教灭自己心中的强盗啊，灭心中罪难。而我们的释迦牟尼世尊，他能够调伏了他心中的罪，他给他心中的色声香味触法，心中的种种这样的所谓六罪，他能够给他调伏的服服帖帖的，所以他是伟大的圣人。能够真的战胜别人容易，战胜自己的内心很难，战胜自己很难。那么因此就说，这一切之自然之就是如来的智慧德相，也就是观世音菩萨，也就是经文上面说的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就是智慧了，就是智慧。而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的这个空相，事实上就是空性，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就是这些。如果我们能够证得真如实相，那几乎要证果了。到那个时候还会有所追求，有所患得患失，还会一天到晚那么苦吗？不会的。因此说照见五蕴皆空，就能够度一切苦厄。基本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那个智慧，智慧不加外求，花钱买不来，到任何地方都找不来，就在我们的心识之间，就在我们心识方寸之间， 所谓修性，修性修整我们身性、欲性、意性，意性就是我们心识的思想，我们心里面那些不正当的错误的思想，我们要给它修过来，要让它清净，这个就是修性。修性就在修我们的一颗心。我们看第四节，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诸法空相就是空性，空性就是真如，就是实相，简单的说就是真理。在真理的立体上，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生，能够让它灭呢？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净，让它无垢呢？它也是不垢不净的。我们也不能够给它加点什么让它增加，也不能够拿掉点什么让它减少。真理就是真理，永恒的真理就是永恒的真理，所以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真理是绝对的，是最后的，真理的后边不能够再有真理，真理的后边再有点什么了，前面这个真理就被推翻了。因此真理是绝对的，是最终极的，而不是相对的。我们看诸法就是前面所说的色受相行识的五蕴，五蕴是诸法。同时在我后边要讲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境，合称为识而处，识而处也是诸法。那么再加上六种识，合称为十八界，十八界也是诸法。以至于识而因缘，无名言行，行言识，以至于生缘老死，这个识而缘起也是诸法。更加上苦集灭道四生体，同样也是诸法。那么所谓空相，是诸法皆空以后的相状，诸法都空了，真如实性显现，这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正在真如，转识成智，正在真如才是我们修行的终极目标，也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另一种解释是这样说，不生不灭就是指我们举夫凡夫来说的，我们凡夫之心全属虚妄，念念生灭，刹那不断。而真正的心体真如实性，过去未曾生，未来亦不毁灭，故曰不生不灭。再者真如实性的立体是真常不变，永恒不变，它要变的话就不成真如了，就不成为终极的真理了。因此不能够作之使其生，坏之使其灭，它不被造作，不被任何力量来改变它。既非是由般若照见以后才有生，也不是亦非般若照见以前再悟就是灭，故云不生不灭。犹如明镜照物，镜中虽身若万象，而明镜之体本无生灭，故曰不生不灭。那也就是说，一面明镜，牛粪放在镜子前，镜子里边出现的是牛粪；鲜花放在镜子前，镜子里边显现的是鲜花。但是镜器本身它是不垢不净，也不会因为它照见了牛粪它本身就肮脏了，也不会因为它照见了玫瑰花它本身就清洁了或者是漂亮了，它只是观照，所以它是不生不灭，它是不垢不净。那么第二个不垢不净，就是就全教菩萨而说的， 那么以诸菩萨刚然为戒，所以有垢，因为虽然断尽了俱生，虽然断尽了这个俱生我执，但是还有俱生法执，有一部分微细的法执很难断，没有断尽就是有垢。精性一修，张然为紧，所以有垢；精性一修，所以有紧。而真如实性之立体本质空寂，非可以然之使其垢，体之使其净，故曰不垢不净。在这真如实性会虽然被恶缘所染，而它的性本不垢；虽然为善言所熏，而它性未尝净，故云不垢不净。犹如明镜照物，照见污秽的东西显出垢相，照见美好的东西显出净相，而净之本体未尝有垢有净，故云不垢不净。跟前边的比方差不多，不增不减，就是这个是自复过来说的。复是生死或章一节，万幸万德圆满，所以是真如实性的立体，非是可以加之使其增，亦不可以寻之使其减。再者，生父同体，生凡平等，众生慈密而复性，故未尝减。诸父觉悟而复性，亦未尝增，是为不增不减。简单的说，正在真如，真如只是真理，是立体，在这个真理的体上边，他们简单的说，真如就是实相、实性，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体，没有体嘛，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增加、减少、干净、无垢都不能够，真理就是真理，因此说绝对的真理就是不生不灭。如果有生灭，它就不是绝对的真理了，它就是常法常，不是永恒之法，而是断灭之法。而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不断灭的，因此它不生不灭，它也不垢不净，它也不增不减。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里边说，如果我们给这一段经文那白话文来说，就是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对舍利弗说：“舍利弗啊，这个五蕴诸法皆空之后，前面不是说照见五蕴皆空吗？这里就说了，五蕴诸法皆空之后，显露出真如实性的本体。这真如实性本来没有说为缘聚为生，缘散为灭，也没有说为随流为垢，出张为净，也没有说为物事增加、迷失减少这一些虚妄之相。所以才说诸法的空相，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简单的说，这一段就是指着真如来说的。但是说到真如，费几分钟的时间来解释一下真如。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真如就是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在印度空宗、有宗对于真如的认知，认为真如是一个绝对的立体，道理的立，它是一个绝对的立体，它是客观的，它是静态的，它是永恒的，是绝对的。但是到了我们中国以后，这个真如的意义就有些不同的解释，就有些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在大乘起心论上边有这么一段话，影响到以后对真如的看法。所谓大乘起心论，一心开而门，它上面有这么一段话，说是生灭 与不生不灭祸合而升起万法，那就是我们的虚妄心跟真如祸合在一起，就有万法的升起。又说到不生不灭本来无余无染，不生不灭本来是不垢不净的，没有污染，但是以受熏习故而有污染。这个就给真如看的不是一个客观的静态的立体，而给真如不但是客观的静态的，同时也是主观的动态的，能够跟就是说不生不灭跟生灭祸合在一起。这个对于后代的各派的教义影响的很大，天台宗的行举说，说是我们的自性具足万法，华严宗的行气说，自性生气万法，那么禅宗的行觉说啊，我们自性能够觉悟，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么这样的就给这个真如不是一个超然的客观的静态的东西，是同时它也变成一个主观的跟生灭法祸合在一起的一种东西。这个究竟怎么，究竟对不对，我们的知识程度不够，我们不敢这么说。但是民国初年曾经为这个引起的所谓佛教里边的这个法义之争啊，这个法的意义之争，南京支那律学院的欧阳靖武大师跟武昌佛学院的太虚大师这两派之间打秘密官司打了好多年，太虚大师是站在维护佛教的立场，一定讲这样的解释是对的，那么欧阳靖武居士是站在唯识学的立场来说，说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真如不能够升起万法，真如要是升起万法就跟婆罗门教的神我没有差别了。打秘密官司打了多年啊，这个我们只是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我要让我们去判别我们程度不够啊，我们只是知道嘛，这个对于真如的看法，我们应该觉得它是一个超然的绝代的不生不灭的立体。我们现在解释第七章十处十八节。那么在这个前一段的经文之后，也就是说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几句以后接到经文是说，此故因为这个缘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那么诸法空相是一个绝代的立体，就是所谓诸法空相，所谓真如，这一切说到最后就是一个空，就是一个空。佛教称为空门，佛陀称为空王，那么一切万法以空为性，那么因此说在空性里边没有色，没有物质性的东西，也没有受想行识，也没有这些精神的组合。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称为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是内六处，是我们身体里边的，色声香味触法是外六处，整个的身外的环境。如果拿物质世界来说，事实上也就是只有十一种，整个的物质世界包括我们的肉体在内，色法只有十一种，指人体来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本来说意识哦，十一种解释错了，不包括意识，因为意识是心法， 那么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是色法，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是物质性的色法，这是十种。另外还有一种色法是我们意识所缘虑的，叫做法处所摄色，也就是意识所缘虑的一种摸不到看不到的色法。我们比如说现色、性色，性色表示说长短方圆，或者是人的性主作我，人的性主作我只是一个性状，但是如果没有物质性的人就没有这个性状。长短方圆也是一种性状，但是如果没有物质性的东西就显示不出长短方圆，因此以我们意识所缘虑的，就是所谓缘虑的这一种法境，它能够比较一切东西的本身的相跟差别不同的相。那么如果说是说到色五蕴里边的色蕴，色蕴就包括着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这就整个概括了一切物质世界的东西了。还有一个法处说摄色，那这个里边我们说了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破掉了五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破掉了十二处，十二处是空的，没有了。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由内六根跟外边的六尘相对以后而生出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六根六尘再加上六识就称为十八界。十八界为什么称为界？因为它是各有各的界限，谁也代替不了谁的工作。眼只能够看而不能够听，耳朵只能够听而不能够嗅也不能够看，各有各的界，所以称为十八界。总而言之，这一些东西全是色法，全是物质性之法，在诸法空相里边没有这些物质性之法。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诸法空相之后的一段，这其中色受想行识五者在佛法上面称为五蕴，我们前面已经讲了。那么眼耳鼻舌身意是六根，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六根六尘合在一起就称为十二处，十二处再加上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就是经文里面说的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一段，这样就称为十八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在佛法里边称为三廓，三个廓目称为三廓，这个是学佛一些基本的常识，应该理解应该认识的。那么蕴是覆盖的意思，我们讲五蕴的时候已经说了，因为这五蕴能够覆盖我人的真如性体，也就是覆盖我们的性德。处是脱衣生识之处，处地方，由这个地方能够生出识，是说六识是依托六根六尘而生的，也可以说六根六尘是六识所生之处，因为佛陀的缘起就是一切都是互相依赖，互相协同合作，互相支持依赖。那么因此说我们说六根是依于六识，事实上六识也是依于六根。识处又意为识而如，出如的如，如是摄入的意思，它为 根能舍称我们的六根也好，五根也好，能够舍入称经，称也能够入根，根称互相交涉而生出实，并且为实之所入，不称为实而入。这个都是在附书上面常常见到的名词，皆是皆现的意思。因为这根称实，十八种法各有各的界限，不相混淆。它不但根尘识各有其界限，即使同为六根，眼根有眼根的界限，耳根有耳根的界限，乃至于眼识有眼识的界限，意识有意识的界限。如眼根它是以色尘为界，耳根是以声尘为界，在这眼仅仅能够来远离色，而不能够约色而有，不能在这眼仅仅能够远离色，不能够约色而有见，超越过色它就不发生作用。他所远离的就是色，而今能够言声，不能够语。